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晚上亚秋非常高兴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上一期节目的嘉宾梁晨，梁导演。那么上一期呢，梁导跟我们谈了很多关于电影人的事情，那么也当然谈了电影，但是没有具体的谈到电影的制作跟电影本身。那么今天我们再把梁导请回来，希望他能跟我们再多谈一点。好的，我们先请梁导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西雅图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国导演梁晨。
好的，您的介绍非常简单。事实上呢，您从事电影这一行已经很长时间了，上一次呢我们也都听您说过了。那么这一次呢，我想请教您的就是，在我们一般人看电影的时候，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看这部电影去判断它是不是一部好电影，还是完全是凭我们的感觉，觉得好看就是好了，没有别的。
其实您说的是非常的正确。从我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观众观看一部电影，掏了钱了去看一部电影，不管您是在网上看还是进电影院看，如果看完了以后呢，说哎，这电影真棒，挺好看的，哎，给我一个感动，或者给我一个欢喜，哎，或者说看完了以后说哎呀，心里闷得慌，或者怎么怎么样，有一种情绪上的表达的话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功的电影。
那也就是说要在观众的心中引起一些波澜，不管是高兴是悲伤，甚至是郁闷是难过，都是，只要是观众有感。
对，只要是引起观众的情绪上或者情感上的共鸣，能够让观众发自内心的去接受它，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成功。反之呢，您说。
您先说反之怎么样，先听您说完。
我说这个电影一般来说，观众看了以后说哎呀，这浪费时间了，这沙发电影，或者说哎，真是无聊啊。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制作单位啊，或者说这个导演就值得反省。
是的，我刚刚正想问的问题就是说，从一个从事电影行业的人，不管您是制作单位的一份子，或者就是导演本人，那么您是在制作就是拍摄之初就应该想到这一点，就是当电影拍成了以后，观众是不是会有感动有共鸣，所以在拍摄的当时您就要有这些计划，对吧？
其实呢，就是说我也作为一个电影导演或者一个电影幕后工作者，其实发自内心的说，一个电影拍出来之前呢，每一个制作人都觉得自己这个电影是非常非常好，但是直到这个电影拍完了，杀青了以后，剪辑了，所有的制作都完成了，最后拿出来看，一般来说呢，很多制片人很多导演还是觉得这个片子很好，甚至有的时候听到观众的一些评价，或者说哎呀这片太烂了或者怎么样，他不服气，他觉得挺好的呀，我这片子哪儿不好了，我觉得哎，特别的把我的这个心里想说的话都拍出来了，演员演的也挺好，所以这个很难定论，也就是说最后的这个审判呢是由观众来做出来的，而不是制作人他所做出的判断，因为儿子嘛，总是孩子总是亲生的好，他自己的孩子他总觉得哎呀这挺好的那个挺好的，但是观众不接受没有办法，这个就只能是自认倒霉了。
那么当然了，我相信每一位导演或者是电影从业人员都不希望会碰到这种情况，到后来得像您所说的自认倒霉了，所以在您的这个经验里头，或者是观察里头，或者是 了解当中，什么样的电影才能够比较容易保证成功呢？有没有一个这种保证？
我是您问了这个问题，我还真的停顿了一下，我就想停顿了那么一两秒钟，我这心里想，还真有没有这样的保证？说心里话，我觉得还是真没，真没有这样的保证。能说，哎呀，这个片子挺好，这个片子，如果谁去拍的话，一定最后很成功，或者说谁来演一定很成功，这个很难讲。为什么？就是现在好，包括好莱坞有一些非常有名的演员啊，甚至以前是非常我们喜欢的这个演员，都最后说他是这个烂片之某某某是烂片之王了，或者说这个导演是票房毒药了，或者哪个演员是票房毒药了，其实这个真的很难有定论。最终呢，就是有的电影可能拍出来都觉得很普通啊，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呢是慢慢的去品，慢慢去体会的时候，就会发现，哎，这个电影还是蛮成功的。哎，这个电影有可取之处。哎呀，这个镜头特别特别的经典，或者说说不出什么为什么来，但是就是把人给感动了，或者说让人感受到一点什么样的震撼呐、鼓舞啦，这种感觉，有这个感觉也就够了。然后，就说你传我传你的，大家都愿意买票去看，或者说这个电影我也想去看一看。然后看下来，大多数的人说，嗯，好像真挺好，哎，真的挺有意思的，那就是成功，不打折扣，这个就是成功。
那么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在一部片子开拍以后不久，就有很多人看好，但是未必就一定是票房很高。那么有的时候也会有所谓的爆出冷门啊，黑马呀，就是没有人看好的片子忽然间就大卖了。
对，您现在呢说了一个，其实我们就说我们现在讲的一个很大一个话题，就是说票房好的是不是就是一个好电影。其实您刚才说这个话就我就想到这一点。那么
其实这也是我下一个问题。
对，就是说不一定票房好了就一定是好电影，特别是现在这个票房呢，哎，多多少少有点水分什么，所以说也很难说就是票房好了就一定是个好电影。但是呢反过来也可以说，哎，大家都觉得这电影挺不错的，非常的好，但是没人去看，或者说褒贬不一，当然就说骂声一片的话呢，说不定还真的就有人去看去了。所以一个电影的好坏其实是很难用那么一言两语的，或者说我们就是一个常识去判断，这个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挺难回答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我个人来觉得，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大多数的人看了这个片子，他受到了鼓舞，他受到了感染，他喜欢看，或者说看了一遍以后又想去看第二遍，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这个片子就是成功。因为观众不一定能够体会到很多很多的更深
幕后的努力。
对，不一定是幕后的，就也对，幕后的努力也是，但是就是说更深层的东西不一定，他可能就是这个电影当中摆了一个什么样的噱头，哎，觉得这个好，这个特别好，这个镜头就是光为了看这一个镜头，我愿意去买这电影票，或者我愿意去看这电影看个两遍三遍，也有这样的人，大有人在。但是呢，这个是不是就是个好电影，咱也说不好。但是归根结底的来说，总体的来看这个电影，这个电影能够让人所感动，能够有所鼓舞，或者有所心灵上的这种共鸣，这个电影就是好电影。
您刚刚说到愿意去买票再看一遍再看两遍的这种电影，事实上我自己也曾经有过，可是呢有一个相当大的原因，就是第一遍看完觉得很好看，但是有一些地方没看懂，或者是疏漏了。比方说他在开始的时候 铺垫的一些或者是埋的一些这个线索，第一遍没看见，第二遍呢就发现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有的时候第二遍甚至第三遍是看懂一部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法门。
这个呢就是说，那么我们就说现在好莱坞有一些电影是叫做很烧脑的电影，脑洞大开。那么诺兰的比如说记忆碎片啊这样的片子，那这样的片子看一遍两遍是肯定看不懂，就是他的剪辑手法就是平行空间或者说平行蒙太奇或者交叉蒙太奇的这种运用，就是单这一点就是很难让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的观众呢就能够理解这个电影的内容。这个时候就可能会看第二遍第三遍，可能最后看懂了以后呢就是啊，大致我大概了解了这个意思啊，有了一个逻辑上的一个认识。当然可能也会觉得哎呀这电影就一般吧，说来说去就是没看懂，看了几遍了。但是呢这样的电影呢在某些人的心目当中觉得哎呦这样的手法真好，这是一个好电影。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这个超出了自己的这个逻辑的这个范围，可能就觉得哎呀还是看一个就是说那个正常的那个
平铺直叙的电影，
哎，更能够有一种共识吧。这个每个人不一样。
是的，观众有千百种，这众口难调嘛，所以很多时候某一些电影就是适合某一些观众的口味是一定的。
对，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现在的电影这个行业呢，也就是说尽量的各种各样的导演把那个各种各样的故事因为我以前也讲过这个故事啊，这个就这么人类历史上就这个几千年几百年的这个历史，这些故事其实都差不多都说完了，没有什么特别新奇的故事。
对，像是太阳底下没什么新鲜事儿。
对，没有什么新鲜事儿了，但是怎么把一个并不新鲜的故事说透了，而且呢把这个故事说得更生动更有趣，而且呢在视觉效果上呢造成一种很全新的一种感觉。因为每个人的视点是不一样的，或者你曾经这么看过但是你从来没有那样看过，所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来把一个也许并不新鲜的故事拍得特别的好，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成功。那么这一种好莱坞有很多很多现在有这样的尝试啊，那个这样拍那样拍，这个故事这么讲那么讲，包括文学的从文学性上讲的有平行蒙太奇交叉蒙太奇，然后有叙述的方式或者说比喻的方式。但是呢我个人觉得韩国电影在这几年来呢有很多新进的这个年轻的导演，当然他们年纪也不年轻了，就是说可能独立于指导可能就是那么一部或者两部的导演，但是他们把这些片子就拍得相当相当。
那么这种片子、您觉得是就是韩国导演比较擅长，还是说刚好因为韩国出了这么一两位导演所以就变成他们的专长了？
您的这个问题问得相当的好。那么就是说因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他用在生活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文化也是不一样的，传统也是不一样的，意识形态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因为语言的不同，有的时候呢造成了意识形态啊或者人的那个想法呀就是不一样，可能你会那么想他会那么想。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呢可能是因为韩国导演他还是一个亚洲文化，所以可能跟我本人呢是比较接近一些。那么所以他的这种表现手法或者说思维模式或者说他的逻辑运行可能和我比较接近，所以呢我个人更比较推崇他们新进的这些导演的这些新的一些拍摄方法或者叙事的方法，我觉得是很难能可贵很值得吸取。当然美国也有很多这样的导演，但是美国最近就是说长篇的好的导演还是不怎么很多， 而且叙事的方式呢，还是比较老套，没有韩国，的导演他的表现的方法那么多，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么，在我们第一段的节目当中啊，您谈的这些，因为等会儿要进广告，所以我想广告之前呢，可不可以请您举个例子，比方说举电影或者是导演，就是韩国的，您觉得哪些导演导致的哪些电影是您觉得非常值得欣赏或者是推荐？
韩国导演的，就是说比较新晋的导演，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导演，他叫罗洪镇，我个人觉得罗洪导演的他可能总共就没有拍几个片子，而且他是一个以短片作为一个比较擅长拍短片的这么一个导演，但是他执导的两个片子呢，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好。一个呢就叫做追击者，还有一部呢就是可能大伙儿比较熟悉，叫做黄海。这两部片子的叙事方式就是让人看到了，哎，又是很传统，但是呢它的手法或者说它的拍摄手法非常的好，所以让人看得很，就是说整个这个电影很引人入胜，感觉到很紧张，一直随着这个剧情啊，这个人的心啊，就是不得安分的，就是说一直追踪着这个剧情，就是说没有一分钟的时间可以松懈下。那么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又带有商业片性质的特点的文艺片，所以他的这个电影我觉得是非常的成功的。
那您把它归类于带商业片性质的文艺片，也就是说并不是警匪片或者是侦探片的感觉
啊？对，就是说他把一些人的情绪情感表达的，虽然它是一个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商业片，不管是追击者也好，黄海也好，它的确是一个商业大片，但是呢它融入了很多的文艺片的这个情怀，包括它关注这个底层社会的这些人啊，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一件事，但是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新奇的，非常的引人入胜，这个就是他的成功之处。
那么在这种新奇啊引人入胜的方面，请问您觉得是可以模仿的呢，还是说他就是这么有创意，模仿起来就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因为每一个电影的吧，每一个电影的那个导演不同啊，创作的团队也不同，然后整个这个思路也是不一样的，特别是你讲一个故事，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用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或者说这个影片的整个的这个节奏啊、处理啊、人物啊，包括场景，这些问题的处理呢，就是说你很难，就是说我要去学一个电影，就是如果说你去完全照搬一个电影的模式的话，这个观众一下就看出来了，观众是非常敏锐的，而且观众非常的聪明。所以你要去照搬一个电影的模式去拍一个另外一个题材的电影的话呢，或者说拍摄一个差不多题材的一个电影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愚蠢。所以每一部电影必须去想象到用自己的模式，还有用一种崭新的形式去创作，去呈现给观众，这个是就是导演的和创作团队的一个工作。
好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六周年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 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星期晚星期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梁晨梁导演。 那么刚才在前一段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到底什么样的电影是好电影，其实听起来是见仁见智，那么也不能保证怎么样的制作团队，怎么样的制作，甚至经费，或者是演员，或者是各种的条件，就能保证拍出一部好电影，或者是叫做的电影。但是呢，在上一段节目的最后，梁导演提到了韩国的一位新锐导演罗洪镇，他的几部片子《追击者》跟《黄海》。那么我就在想了，这是非常棒的片子。那么在美国，尤其是好莱坞，有很多的导演拍出了很多似乎是有一点类似的片子。不知道在梁导演看来呢，这些美国的片子又是如何？梁导，
我想到您就会提这个问题。好莱坞有这样的好导演？当然有，当然有。那个，我呢就说您现在说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让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当然这是一个老片子，就说有一个，也许是那个，不一定，就说不一定是纯美国的，它其实是一个法国美国片。这个人呢叫做卢贝松
导
演，他呢这个导演呢，就是说其实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导演，而且他在1994年的时候呢，他拍了一个片子叫做。这个杀手不太冷，英文名字就叫 Lennon。 那么这个片子呢，就是说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热爱电影的观众呢，都记得这个片子，这个杀手不太冷，英文名字叫 Lennon。 这个片子拍得太好太好，就说不管是这个内容主题的处理，包括是就是说整个剧情的发展，包括它的结尾，包括它对于人物的处理，我觉得都是可圈可点的。这个故事呢，就是说大家其实都知道，就是讲一个杀手，
应该是冷血的杀手，但是不太冷。
他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杀手，就是一个很冷酷的一个很彪悍的这么一个很能干的一个杀手。然后因为一个偶然的一个机会呢，他就认识了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的演员呢非常的有她叫娜塔莉波曼，然后这个演员的名字叫娜塔莉波曼。然后和这个小女孩的这个一个交往，然后她为了这个小女孩，她甚至最后牺牲了她自己的生命，然后把这个黑警其实也是叫 Gary， 他的演员我也非常喜欢，这个演员叫 Gary Oldman， 这个演员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欢他，最后就是把这个黑警给干掉，然后这个小女孩就过上了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吧，然后去了可能去念书啊，就过上了一个正常的人生。那么这个电影当中呢，有采用了很多的经典的电影的一些场景，模仿了一些经典电影的场景，然后呢把这个故事呢就讲得非常非常的生动。起码是一个1994年的电影，但是我记得我当时这个电影就是我一直我时不时的我会去看一下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就是对我的启发和影响是很大，所以我一直都记得这个片子，我觉得这个片子是非常的引人入胜，而且我相信即便是现在这个电影重新播放的话，还是会有很多新的年轻的观众会喜欢这个电影，它不愧是一个经典影片。
那么您提到这部片子呢，我又有两个问题要请教您了。不过呢，刚刚您说您就知道我会问这个问题，所以您知道不知道我下面会问什么问题呢？
我不知道您要问题就说吧。您说吧。
我下面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您刚刚曾经说过拍片子是不能够模仿别人的，但是呢您又说了这部电影里头模仿了很多从前的一些电影里头的经典场景，所以这个也是我知道有一些电影是这么做的，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您就说这个女演员是一个12岁的，至少在片子里头她是12岁的一个女孩，那么她当时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演员了是吗？有名的童星
对，她 她这个女孩子是不一定是很有名的一个童星，就是她应该她就是被发掘出来的这么一个童星，当时她也很小，但是这个女孩子呢就是说我觉得是真的是因为有好几个法国女演员啊，就是说的的确确就是让我们就是记印在脑子的那个深处的啊，那个这个女孩子就是其中的一个。
对，所以呢也就是说这部电影如果不是这个女孩子演的话可能效果就会不一样是吧，也就是说演员对一部电影的成功与否是不是有很大的这个关键的决定。
对，我呢首先先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首先肯定的说这个小女孩呢是这个，就是说不仅仅是这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和这个男主角的这个搭档，这个搭配的这个，就其实这就是个两个人的电影，就两个人到三个人的这个电影，他们两个是非常的，就是几乎就是这两个人在演戏，这两个人的搭配是非常非常的巧妙和和谐，那么也是这个电影成功的一个因素之一。那么您刚才呢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不能够去模仿，因为模仿一个电影的拍摄是会有很大的问题，让观众觉得很，这个就是抄袭。那么为什么说有一些电影当中呢它会有一些借用了别的电影的一些片段呢，那是因为这个导演出于对前辈的尊重，或者说他是借此向经典电影在做一个致敬。对，所以说这个电影当中呢，就是说好莱坞电影中有一个在雨中歌唱的这么一个镜头，就是说一个人他有点像那个歌舞剧一样，在那个路灯的那个地方，就拉着这个路灯的这个样子，在雨中歌唱，有这么一个镜头。那么这个电影当中呢，这个小女孩就也是拉着这个楼梯，她在一个公寓，一个破烂的公寓里边，她也拉着这个扶梯啊，在那好像歌唱这样的感觉。其实这是就是导演是借用这样的镜头向经典电影做了一个致敬，这是我们非常非常的理解的。他呢不是说抄袭，他只是借用了这样的一个镜头，一个过场，或者说一个片段而已。
那么这个片段是这个电影里头唯一的，您说借用了其他的电影的场景吗？还是连这个杀手的一些杀人的手法，一些很这个杀手非常精湛的杀人的方法？
这个倒是没有了，就是说他这个片子在那个黑警的，就是说杀害平民啊，残害平民，也不是说是平民，就是说黑警去杀害这个小女孩的父母的时候呢，的确是很多镜头是很残暴，但是残暴的同时呢，他用的背景音是交响乐，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东西。后来我记得有很多电影当中也是借用了这一种方法。但是呢他不仅仅在于这个，他用了很多的元素，包括电影的节奏，包括有很多我们没有感受到的东西，比如说最后这个男主角他躲开了这个特警的追杀，就是警察当时特警队就是冲到了这个屋子里去，结果发射了一枚那个火箭筒进去了，结果没想到的是最后有一个人摇摇晃晃的就跑了，我们以为都完蛋了，但他不是，他是套上了其中的一个杀手套上了一个警察的这个防弹衣啊，他这个防护服，戴着面罩，谁也认不出他了，他慢慢悠悠的走了出来，在人群当中，在一大群警察的这个簇拥之下，他就偷偷的溜了出来，最后呢他走到了这个后门，他想从这个后门呢走出去就可以逃走了，而且出租车他已经看到这个黑暗的这个门厅外面一个黄颜色的那个出租车已经停在那儿，这个时候是没有声音的，根本没有任何的声音， 然后他看着这个出租车，他慢慢的走过去，然后这个也没有听到枪声，但是这个镜头他最后看到的是，就像这个杀手的这个视角，他倒了下去，然后停顿了以后，他看到的是这个黑警欧泰这个警长出现在他的面前，然后男主角说，我要把这是那个女孩送给你，他把自己的，他已经中弹了，他快不行了，他把这个手伸给了那个警长，然后 警长把他的手打开的时候，发现的是手榴弹的引信，然后看到他的衣服里边是绑满了炸弹，然后就是停顿，一二三四五，大约是停了5秒钟，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整个这个门厅那儿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爆炸。这个也是一个很新奇的，这个好像是我第一次看到在电影当中有这样一个处理，这是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手法。
所以在1994年那个时候是崭新的手法，那么后来有没有被别人去借用的？
对，这个我没有，我那个时候我没有感，我没有看到任何电影有这样一种表现手法，但是这个手法后来就运用了很多，就是说它完全是，就是说借用的，利用的观众的感官、听觉、视觉和情绪，他安排了这么一场戏，就是说没有声音的，或者说没有什么感觉的，没有什么表达的，但是他把所有的情感全部都凝聚在这个短短的那么十几或者几十秒钟之内，然后他最后用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爆炸声和一个爆炸的一个效果图像来表现出一个终结，就是这个完了，所有的人都，好人和坏人都完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手法。所以卢贝松呢，我真的不得不说他真的是一个棋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大导演。
那么在您介绍了这一部片子以后，在94年到现在也已经没有30年也快了，那么这段时间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电影，或者是在这个94年之前那可能就太老了，那就是这段时间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片子让您印象非常深刻？
如果说那个，但是呢，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那个90年的这个电影，因为我觉得90年的电影呢，可能也正好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学习电影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当时这些电影呢，就是几乎所有的印象都牢牢的都烙在了我的这个脑海当中，所以几乎很多细节我都记得很清楚。但是我现在就是说，你让我说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好电影呢，真的是。我觉得好像美国的话，中国也好，美国也好，这些好电影好像都是在那个年代，包括像那个计程车司机 Robert De Niro 的计程车司机也好，包括那个廊桥遗梦也好，这样的经典的电影啊，现在几乎都是看不到的。如果说最近一定要去找一个比较好，您是说美国片吗？
我说的是美国片，而且不必要最近，也就是说在那个90几年呢，或者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有没有其他的，当然也包括那个时候，不是必须把那个时候排除。
如果就是说您一定要说那个年代的话，就是说整个这个一个阶段啊，这么多年来有哪个电影是比较的好的话呢？
像您刚刚提到的计程车司机啊，廊桥遗梦，那么我还记得有些陈浩的羔羊啊什么，就是每一年都有得到这个奥斯卡金像奖的片子，您似乎并没有特别的青睐那些片子。
我喜欢这些片子，我说来我说就是这些片子我其实都是很喜欢，但是呢因为我有时候看这个电影的，我不是说从这个剧情来看，不是说从这个内容来看，而是说有一些就是说从演员的表演啊，包括这个导演的手法了、啊、包括就是说这个电影本身，我有时候看电影是这样来看，就是这个电影对它的制作手法能不能对我有一种特别特别大的启发，而不是说这个电影的这个内容这个剧情对我特别特别的有震撼力。所以可能是我看电影的这个受影响的方式呢，跟一般普通的观众所谈的这个就是不太一样。那么最近呢，就是说有一个，其实有一个很好的电影，但是这个电影呢，就是说我是觉得这个手法是非常好的，叫做《困在时光中的父亲》。这个电影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它又采用了一种非常崭新的一种电影模式，视角把一个很普通的小故事拍得那么样的有声有色。您知道这个片子吗？
我知道这个片子，而且刚巧我在最近的飞机上看到这部片子，也就是从头到尾看过了。那么当然这部片子也会让我想起另外一部片子，其实是另外两部片子，一部就是这个男主他演的其他的片子，比方说我刚提到的《沉默的羔羊》，还有就是也是关于这个失智，就是叫做Alice， 就是说这个好像是叫 Still Alice， 就是一个女的，她发现自己有早发性的这个阿兹海默，然后她就慢慢的失去她的记忆，然后她给自己写了一个条子放在她的这个抽屉里，上面写的时候，如果你看到这个条子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已经是完全失智了，有这么一个印象。所以她这部片子当然会让我想到那部片子。可是呢您说的这个崭新，对我们一般的观众来说，也许我们看的电影没那么多，也许没有特别的去研究这个导演的手法，我们只是看，可以说是看故事，然后看这个表演，而让我们得到的一些感觉，不管是感动也好，是开心也好，这都是观众非常直观的一些的感受。那么在节目的第三段呢，我们还可以再多谈一谈这些电影。那么这一段也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我也想跟您预告一下，演员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像刚才这个父亲的这个角色，他演这个沉默的羔羊的时候，他是另外一个完全完全不同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下一段再来谈谈这个好吗？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节目当中来的嘉宾呢，是上期节目的嘉宾梁晨梁导演。那么今天他要跟我们谈的呢，就是电影本身了，而不是上一回谈电影人。那么电影本身，我们在第一段节目当中提到了韩国电影，第二段呢提到的是美国电影，那么第三段在其实刚刚第二段结束之前呢，我提到了演员，所以是不是我们请梁导我们谈一谈电影的演员呢，讲到。
其实我是 很怕谈演员的。因为原因是现在的演员呢、啊、就是说您一提到好演员都是天价的这个出场费，这个很难请到心目当中心仪的这个演员。那么有的时候一个剧本拿到手里吧，就说哎呦，这个剧本啊，这个故事应该谁来演。这个其实导演心里面脑子里其实是有，或者编剧啊，他其实是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形象。咱们就说那个那个李安导演，那个华人之光李安导演拍的那个色戒，这色戒里边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一个是王家之，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汉奸易先生。
易先生，
那么这两个人呢，就是目前为止就说是这两个人是最最贴切的，与原著人物是与故事人物是最贴切的演员了，有这么一说，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那么我的确我就是觉得，就是真的这个李安导演他是真的很厉害，他能够把就是说原著当中我们讲的这个王家之啊，他这个六棱脸就这样一个样子，这么一个女孩子，谁呢？谁来演合适呢？哎，最后他们就选了这个汤唯了。这个汤唯是真的很适合这个角色，就是她怎么朦朦胧胧的，然后又怎么有这个一个进步的思想，她想去做一点什么，然后她真的去做了，她犹豫了，但是她又去做了，但是她认认真真的投入去做的时候，在最后的关头他又犹豫，所以易先生跑了，然后王家之被押赴到刑场去，这个给就是为了事业，为了他的革命事业，他牺牲了最后他的这个表情。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太好了，而且这个易先生呢，就是梁朝伟演的这个易先生，他是熟眼老鼠眼睛，就是他的这一种表情，他的这个形象真的就是这么一个样子，把这个易先生是刻画的就是入木三分了，这个真好。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个我们又讲老电影啊，这个廊桥遗梦当中的这个 Clinton Eastwood 和这个国家地理杂志的这个摄影师，和那个梅姨扮演的这一个普通的这么一个家庭主妇，有点发福的，身材有点走样了，胖乎乎的，然后又不加任何的修饰的这种，
而且还有点乡下人的感觉，
乡下农村农妇的这种感觉的，挠挠头啊，或者怎么样啊，摸摸肩膀啊，然后开一个汽水就这么咕嘟咕嘟就这么喝的这么一个，哎，这么一个自然的一个形象，让我觉得真的就是。观众看了，起码 我不了解别人，我看了我觉得我好喜欢好喜欢，就是这样两个人在一个那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么一个地方相遇，相识相遇，然后相爱，然后为了心中的这种信仰或者怎么样从此分开了，再也没有见过面。包括我还是说李安导演，因为我觉得李安导演是一个很会选演员的一个导演，包括他拍的这个断背山的这两个帅哥，这两个帅哥的这个演员挑选的太好了，我觉得换了其他任何一个好莱坞的演员男演员都不能不这一种感觉。他最终就是李安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每一个男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这个话其实是很难理解的，但是就是在这两个演员的身上，你仔细的去看这个电影，仔细的去琢磨他们的演技，或者说琢磨人家的演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不是专业的那个导演啊，或者说专业人，你很难去琢磨人家的演技的，你就是看他这个脸，看他这个表情，看他这个动作好了， 你也许就真的能够理解出李安导演的这句话，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这个是对爱情的一种理解。有的时候爱情是不需要说来说去的你侬我侬的，但是一直是深深的放在了自己的心里，这是一种感觉。所以这个演员对于一个电影的成功，这个演员适不适合这个片子这个人物是很重要的。所以电影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人员叫做 casting director， 也就是选角演员。这个导演是专门去选择谁来扮演这个角色，这个是这个导演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他不但要对原著对剧本对文学非常的理解，而且他对于这个人物的心情的刻画变化他都要非常的能够熟识的。如果他一旦有任何的这个偏差，这个人物所这个演员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就和观众看了这个电影觉得好像谁来演这个角色更好啊，就会出现这样的偏差。但是很多好莱坞的这个电影他真的就是入木三分的把这个人物的形象这个人来扮演这个角色就做到了极致。包括像南京里面范伟演的那个这个教书先生也是同样，就是这个人物除了他别人来演这个角色不合适，只有他。所以这个是一个真的就是演员有的时候也就是决定了一个电影的一个成败。好演员是真的能够赚那么多钱，我觉得也是应该的，因为他太棒了，应该付那么多钱去请的。不然的话如果太便宜的话，这个也让他演那个让他演就没有这个意义。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放假了他就可能没有办法演到最好的那些电影了。
就是说就浪费了他的才艺了，浪费了他的精华了。就是说一定去选择一个，有的时候中国就是说哎，这个演员很有名啊，就是说让他来出演这个角色那个出演那个角色或什么的，那其实这是不对的。就是好莱坞的有的时候就是说只去选择最适合的这个角色，所以这个很重要，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
那么刚刚您提到这个 casting director， 请问这位跟真正的电影的导演通常是不同的两个人，还是有的时候就是导演兼这个 casting director， 就像李安自己去选演员的？
这个呢就是说因为真正要做到最后做到要走到总导演这一步呢，没有十年二十年是不太，其实真的没有这个积累是不行的。所以有很多这个导演是这个其实就是导演的助理，有很多这个分工，包括服装啊 色调啊，或者这个其实每个都是一个 director。 英文当中啊，就我们中国呢有时候不会这么说，其实美国这个电影制作当中呢各个部门都有不同的 director。 那么这个 casting
非常细的是吧，
分得很细很细。所以就是说拍电影花那么多钱就是人工这工资给发出去，它分得很细。那么像我们这样的小制作的那个公司呢，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什么东西就一个人去包了它，就是说就是这个导演也这个导演就是这个也做了那个也做了这个也做了。但是呢这要看，就是我上一期我就跟您说了，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创作者或者是这个创作团队啊，他有没有这个天赋，有的时候就能做得很极致。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到这一点的话呢，你仓促的去选择的演员很可能就把你整个的这个电影的内容或者是给糟蹋了给颠覆，这个很有可能。
那么既然演员这么重要，那您刚刚也说选择演员，那么选择非常合适的演员是要考虑他的型呢，还是考虑他的演技呢？是从什么样子的角度去选这个演员的呢？
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话题啊。其实我们经常和那个就是创作团队当中的一些伙伴，我们经常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说是气质上 要很接近，他的的确确就是这么一个气质的人，这个是最简单的。但是呢，有一些演员呢，他能够做到的是，他能够表现出这个人物的特征，或者说他的这种气质，他的行为习惯，他能做出来。所以最最重要的呢，就是说选演员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还是要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从外形上他要接近于这样一个气质，他不能说这是一个很帅气很高傲的人，但是他表现的又邋里邋遢，或者又很猥琐，那就很矛盾了。就是说从这个人的首先是气质要很接近，然后这个人的外形啊行为习惯呢、啊、他也得是很接近。那么这样的话就一步一步的去筛选的话呢，总有那么一个演员，我说的是专业演员，就这个专业演员是很符合这个片子当中的人物。
您这样说就让我想起了这个大叔与萝莉，当然大叔就得是有一个大叔的外形，萝莉就是要有这个年纪差不多。
您说的是那个这个杀手不太冷，对吗？
杀手不太冷，对对对，就是有一个、必须要有一个大叔形象，然后要有一个很年轻小女孩的这两个。
啊，对，就说
外形呢得必须先符合这个要求才行。
因为这个片子呢，就是说这个电影呢，就是说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卢贝松这个导演呢，他就是很多人看这个杀手不太冷的时候呢，会觉得会说啊，就说哎呀，这是一个很刺激的，很有刺激感的一个电影。哎，你看一个大叔和一个萝莉的，一个是一个竞技的，怎么其实就是一个恋情，他们所表现的就是一种接近于爱情恋情的这么一种关系。一个小女孩，12岁的一个小女孩爱上了一个大叔，但是呢，我们当时在这个电影当中所感受到的是，这个男演员他所表现出的这个性格、人物特征，他其实是一个很木讷，不是一个很精明，甚至有点傻乎乎的这么一个形象的一个人。他讲话的时候那种眼神也好，这个嘴唇也好，面部的表情也好，穿着这个衣服也好，走路的样子也好，甚至他每天不吃饭的，他就是喝点牛奶，然后他唯一的兴趣爱好就是说他愿意养一个绿色的植物，然后他说这个植物就是没有根的，跟我一样是没有根的。那么我们也许能够感受到一点，这个人怎么好像不像一个传统意识当中我们想象当中这个杀手啊，他是那么的冷酷，那么的精明，非常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恐怖感啊，或者怎么样，不是，他表现出了一种好像有点呆傻的感觉。那么其实呢，这个导演呢，卢贝松这个导演呢，他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倒不是这个导演最后解释了这一点，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演员呢，他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不是一个大叔和一个萝莉的爱情故事，他们两个人，这是这个导演的原话，他说这两个人呢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就是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在他们心中呢他们都是12岁。哇，这个导演讲了这个话的时候呢，就是一下子把我们，就是起码把我心里边的这么一个疙瘩就给解开了。因为啊，我就一下子想通了，所以导演要安排这么一个人，因为导演想说的就是他们的纯真。因为怎么想呢，一个杀手，一个这么冷酷的杀手，怎么会为了一个根本毫不相干的人去牺牲自己宝贵的性命呢？然后他做的所有的事情和他是没有任何的关系，是为了什么？为了所谓的社会正义感吗？或者为了什么呢？个人英雄主义吗？其实都不是，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很质朴的一个人的情感，而且是看上去还傻乎乎的。那么在这么一个 纷杂混乱的这么一个现实生活当中，能够做这么样的事情的人呢，真的只有纯真的小男孩和小女孩才能去做。所以这个导演的高明之处就是在这个地方上表达出来，所以他选的这个演员选的非常非常的好。
是，也就是这个演员的您说的这种有点傻乎乎的呀，什么看他的眼神，就是非常纯真的，不是世故的人。
他没有，但是这个人的形象呢，就是说他这个眼睛啊，这个鹰钩鼻啊，包括他这圆圆的下巴或者那个发型啊，看上去是有一点很木讷很呆傻的这个感觉。他不是一个看上去很两只眼睛闪闪放光或者说很机警，他并不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这个演员就选得很好。
好的。这个片子呢，因为我也看过，所以听您讲起来特别有意思。但是呢，今天我们节目时间也只剩下一分钟左右了，不能够让您畅所欲言。请问您最后一分钟想跟我们说什么呢？只有一分钟啊。
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我呢，非常感谢那个西雅图中文电台和雅秋给了我这么一次非常宝贵的机会，让我能够和广大美国的华人朋友们做电影的交流和探讨。谢谢各位，谢谢大家，祝大家晚安。
结果您没用掉一分钟，所以我们还可以再多讲一会儿。
再多
对，
那么说点什么呢？我一下子好像都不知道说什么的，我只是非常的感谢雅秋您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我希望以后呢有更多这样的机会呢，能跟大家能多探讨一些电影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让更多爱好电影的朋友呢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电影的创作当中来。
是，这也是我刚刚想要说的。那么今天呢就非常谢谢梁导，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这跟您说一声晚安哦。
谢谢大家。
Find out the latest about your favorite shows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Check out 1150kknw.com.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